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尼希米记八章一至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响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内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贝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信、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黎、士利比、阿敏、阿谷、沙比泰、何帝亚、马西亚、基利他、阿撒利亚、约撒拔、哈兰、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新年快乐！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新年快乐！
再过三天哈，就是中国的新年了。
再过三日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那我就中国春节，那我在这里啊，给大家拜个早年哈。
我在这里跟大家拜一个早年。
那中国人常说呢，一年之计怎么样，在于春。
中国人经常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比如说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有两次开始哈，可以。
是一年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是中国人可以有两次的开始。
那我相信我们都会为自己啊做一些新年的一些计划。
相信我们都会为自己做一些新年的计划。
可能制定不同的目标。
或者是制定不同的目标。
但是我们做什么样的计划，做什么样的目标，可以让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收获满满呢？
但我们怎样做的计划，做什么计划会令到年底的时候自己觉得收获满满呢？
而且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常常可以蒙福呢。
而且在实现这个目标计划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收获满满。
那以色列人是上帝他特别拣选的民族。
以色列民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
上帝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
上帝对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子民。
你们要听我的话，要跟从我。
你要听我的话，跟从我。
那我就让你们昌盛，赐给你们平安。
我就让你们昌盛，赐你们平安。
那知道以色列人不单是没有好好的听从上帝的话。
谁不知以色列人是没有好好的听从上帝的说话。
没有去跟从上帝。
没有跟从上帝。
他们还去拜偶像，拜假神。
还去拜偶像，拜假神。
以至于后来国破家亡。
以至于后来国破家亡。
那很多以色列人被当时他们的强国，作为这个叫巴比伦的一个国家，被他们抓走。
后来好多以色列人被巴比伦这个国家是捉了，
送到巴比伦去当了奴仆，
去巴比伦做奴仆。
但因为上帝眷顾他的百姓，
因为上帝眷顾他的百姓，
大概在公元前四百年前的四百多年的时候，
大概是公元前四百多年。
那先后分三批呢，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这个地方带回了以色列，带回了耶路撒冷。
先后分三批将这些以色列人是带回去耶路撒冷。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刚刚阿华弟兄为我们读的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重新修建了当年被烧毁的这个圣殿。
刚才阿华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经文，是提到以色列人是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已经重建了圣殿。
他们用短短52天的时间重新修好了他们毁掉的城墙。
他们用短短52日的时间重新修好城墙。
但作为上帝的子民，复兴最重要的还不是重建圣殿，重建城墙。
复兴最重要的不是重建圣殿，重建城墙。
最重要的是要重建信仰。
最重要的是要重建信仰。
只有当人的心归向上帝的时候，
只有当人的心归向上帝的时候，
当人的心敬畏上帝，看重上帝话语的时候，
当人的心看重上帝，敬畏上帝，看重上帝话语的时候，
当人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教导的时候，
他愿意遵行上帝教导的时候，
真正的改变或者说真正的复兴才可能开始，
真正的改变和复兴才可以开始。
当年的犹太人以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骄傲，
当年的犹太人以自己为上帝的选民而骄傲，
他们以为靠着血统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平安无事。
他们以为靠着血统就可以得救，可以平安无事。
他们虽然被上帝拣选，
他们虽然被上帝所拣选，
但却没有真正去顺服上帝，跟随上帝。
但他没有 真正的去顺服上帝，跟随上帝。
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也差不多，
今天有一些基督徒都是差不多，
我们决定要跟随耶稣，
我们决定要跟随耶稣，
或者我们像上个月我们受洗，经过洗礼我们来归到上帝的名下，
或者是好像上个月我们透过受洗是归入主的名下，
我们以为就万事大吉了，
大家可能就会以为万事大吉，
我们以为我们就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
我们就以为可以拿到了入天堂的门票，
没有真正付代价去跟随主，
没有真正付代价去跟随主，
没有照主的话没有照主的心意去活，
没照主的话他的心意去生活。
那这样的基督徒我们说是挂名的基督徒。
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会称之为是挂名的基督徒。
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我们很难去说。
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我们很难讲。
我们把这个结果留给上帝。
将这个结局留给上帝。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专门讲过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主耶稣讲的一句说话。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不单要相信主耶稣，要做信徒，
不单只要相信主耶稣做信徒，
还要更进一步来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
要进一步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
那在七月的第一天，
在七月的第一天，
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聚集在一个叫水门的城门前面，
聚集在一个叫水门的城门前，
他们要听上帝的话，
他们要听上帝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跟住嚟一齐睇。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来听上帝的话的？
呢啲以色列人系点样去听上帝嘅话嘅咧？
上帝的话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帮助？
上帝嘅话对佢哋有咩帮助咧？
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做主的门徒又有什么启发？
今日对我哋作主嘅门徒有啲乜嘢启发咧？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的讲道经文哈。
我哋睇第一部分讲到嘅经文。
这里面讲到，在一个特别的一天，就是七月初一日。
一个呢度讲到好特别嘅一日就系七月初一日。
那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聚集，有什么特别吗？
以色列人喺呢一度聚集有啲咩特别咧？
那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一天其实是犹太人法定的新年的第一天。
查考一下，知道原来呢一日系犹太人法定嘅新年嘅第一日。
可能类似于我们华人，我们几天以后，我们又说我们的农历新年哈又来了。
就好似我哋华人过几日系我哋农历新年嘅第一日。
那在以色列人新年的第一天，
喺以色列人新年嘅第一日，
祭司以斯拉站在百姓的面前来读律法书给他们听。
祭司以斯拉站在百姓的面前去读律法书给他们听。
根据尼希米记，就是上一章第七章的记载。
根据尼希米记第七章的记载，
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以色列人有42000多人。
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以色列人大约是有42000人。
这么多的人，经文这里面却说他们是如同一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咁多嘅人，经文话佢哋系如同一人嚟到上帝嘅面前。
我们知道曾经的以色列人是四分五裂的。
我哋知道曾经嘅以色列人系四分五裂，
是相互都要打打杀杀的，
系互相打打杀杀。
但在经过战乱以后，
但系经过战乱之后，
我们看到这四万多人可以如同一人来到一个地方。
我哋睇到呢四万几人可以如同一人嚟到一个地方，
这是团结合一的表现。
一个是团结合一的表现，
这个也是他们民族复兴的开始，
一个也是他们民族复兴的开始。
那么就先来看这个第一段的经文哈。
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
那我们看到这几万人他们不单是自发聚集在一起，
我们看到这几万人不单是自发地聚集在一起，
而且他们还是主动地把一个叫做以斯拉的祭司请来读律法书，
而且他们是主动请这个叫以斯拉的律法师去为他们读。
里面专门有个请文士以斯拉来跟他们读。
他们经文讲到请文士以斯拉为他们读。
啊，不是被迫的，被组织来一起学习的。
他们不是被逼组织聚集一起去学习。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律法书的渴慕。
我们看出他们对律法书的渴慕。
啊，有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来教会，然后说律法书是什么？
好多顶朋友可能会觉得系律法书系乜嘢？
这边讲律法书就是上帝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一本书。
律法书就是上帝藉住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一本书。
也就说应该是有五本哈，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最开始的五本书。
亦都即系圣经最开始的五本书。
里面讲着上帝的心意，要这些人怎么样来为他而活。
里面讲到上帝的心意是要人怎样去为他而活，
怎么样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怎样去过圣洁的生活。
那简单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很想听上帝的话。
简单来讲，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很想去听上帝的说话，
因为他们以前不听上帝的话吃了苦头，
因为他们以前不听吃了苦头，
他们走了弯路，他们损失非常的惨重，
走了弯路损失很严重。
那过去的这一周，如果要说发生了一件大事，可能就是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哈。
过去这个礼拜发生的大事，可以说是川普总统的就职。
那我是2010年出国来的美国。
我是2010年在美国来到美国。
那个时候是奥巴马当总统。
这个时候当时是奥巴马做总统。
啊，就在那段时间同性婚姻被合法化。
就在这段时间同性婚姻合法化。
啊，我记得当年我还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上街去举牌哈，要维护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传统婚姻。
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弟兄姐妹是上街去举牌，是维护一夫一妻的异性婚姻。
那在过去的我在美国的短短这十多年的时间，
在过去我在美国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
美国社会的这种堕落真的是肉眼可以看见。
美国社会的堕落是肉眼可见，
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共识，
相信大家都有同感。
那过去这几年呢，我们以前来说不但是不 这个是黑白不分号，我们说以前。
我哋唔单止话以前咧，有人黑白不分。
过去几年就是男女都不分。
过去呢几年咧，可以话系男女不分。
上帝跟主耶稣。
上帝同主耶稣。
在这个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
喺呢一个以基督信仰立国嘅国家。
不但被边缘化。
唔单止被边缘化。
甚至为了政治正确。
甚至为咗政治正确。
连提都不能提。
连提都不可以提。
我们今天有些从国内来的，你们都可能不敢相信，我们这边很多时候都不能讲圣诞快乐。
可能有些国内最近来的朋友都不知道，原来我们
这边的人都是说 Happy Holiday 要做你节日快乐。
我们这里只可以讲节日快乐。
就是千方百计避免提到上帝，提到主耶稣的名字。
是千方百计是避免提到主耶稣的名。
很多人对这个国家感到非常的失望。
好多人为这个国家感觉到失望。
但感谢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但感谢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经文说他仍然坐着为王。
经文说他仍然坐着为王。
他仍然眷顾他的百姓。
他依然眷顾他的百姓。
眷顾他的国家。
眷顾他的国家。
那在去年的十一月。
在去年的十一月。
在川普总统选举中这个得胜几天以后。
在川普总统选举得胜几日之后，
这个奥克拉荷马州的教育部长就通过媒体公开宣布，
奥克拉荷马州是通过媒体公开宣布，
奥克拉荷马州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圣经重新带回课堂的州。
奥克拉荷马州将会是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圣经带回到学堂的州。
川普总统在他的就职典礼上也清楚地宣告，
川普总统在就职典礼上面讲，
从今天开始美国只承认两种性别，
在今天开始美国只是承认两种性别，
男性跟女性，
男性和女性。
这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至少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的官员这么勇敢的当众宣告这个圣经的一个真理。
是在我过去十几年里面第一次听到有政府的官员这么勇敢的去宣告圣经的真理，
一个符合上帝的心，
一个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真理。
盼望美国能够跟2400年前的以色列一样，
盼望美国跟2400年前的以色列一样，
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
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能够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可以回到上帝话语当中，
能够因此被再一次的复兴，
可以因此再一次被复兴。
那我也盼望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都盼望在座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不认识主，或者离开主已经一段时间了，
如果你还没认识主，或者离开了主一段时间，
希望从今年这个新年开始，
希望从今年的新年开始，
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打开圣经，
重新跟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重新跟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一定被复兴。
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一定会被复兴，
一定被改变，
一定会改变。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听以斯拉读这个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听的？
跟着来，我们看一看这些以色列人在听上帝以斯拉读上帝话的时候，
那经文这里说，
是经文这里说，
以斯拉把律法书一展开，大家就都站起来了。
以斯拉将律法书一打开，大家都起立。
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的敬畏。
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对上帝话语的敬畏。
据说在今天的犹太教的会堂当中，
听说今天在犹太教的教会堂里面，
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会众还有站起来的这个传统。
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会众依然有站立起来的传统。
据说在这个东正教，在东欧一些国家，他们有站着做礼拜的传统。
根据听说东正教在做礼拜的时候都有站起身的传统。
可能有弟兄姐妹就在想了，
弟兄姐妹就会在想，
那我们教会读经要不要大家也站起来？
那我们教会在读经的时候，需不需要大家都起身呢？
那我想读经到底站不站起来，各个教会有不同的传统。
或者我觉得读经应不应该站起身，大家不同教会有不同的传统。
到底站不站起来，我想不是最重要的。
站不站起身可能不是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对上帝的话有没有敬畏。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对上帝的说话有没有敬畏。
在撒母耳记上有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有一句说话，一起来读。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如果我们人站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站起身，
我们眼睛还埋着头在看手机，
我们的眼睛还在看着手机，
或者眼睛我们看着墙上的经文，
或者我们的眼睛看着墙上的经文，
在想着刚才手机里面在看的一些内容，
还在想着刚才手机所看的内容，
或者想着待会儿礼拜完了我们去吃什么，我们去玩什么，
或者想一想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去吃什么玩什么，
这样我们就算站起来意义也不大，
就算这样我们站起身意义都不大。
那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单是站着听以斯拉来读圣经，
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不单是站在听以斯拉读圣经，
而且他们还是侧耳而听，
而且他们是侧耳而听。
侧耳我们什么时候会侧着耳朵听呢？
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侧着耳朵去听呢？
那就是说我们很专注的在听一件事情，我们会侧着耳朵来听，
在我们很专心去听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侧着耳朵去听，
生怕漏掉一个字，
很怕漏了一些东西。
而且我们看到哈，他们这个读他们听是从清早就到晌午。
我们看到他们的听是由清早到晌午。
那清早每个人的清早可能不一样，有些人五点，有些人六点，有些人七点。
可能清早可能是五点、六点或者七点。
那晌午差不多中午十二点，那至少也有五六个小时。
去到晌午大概中午十二点，至少会有五到六个钟头。
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从这个时间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当年对上帝的话是多么的渴慕。
由时间也都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当时对上帝的话有几咁渴慕。
今天我们讲到一般只有半个小时。
今天我们的讲道一般都是半个小时。
如果有翻译可能40多分钟最长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有翻译可能40分钟也都不会超过一个钟。
但就是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那有人听着也在打瞌睡。
有人听下会瞌眼瞓。
有人边听边讲话。
有人一边听一边讲。
有人边听边看手机。
有人一边听一边睇手机。
那以前我在加州的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以前我在加州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牧师在台上讲道。
牧师在台上面讲道。
讲道稍微长一点。
讲道稍微长咗少少。
我坐在后面就有弟兄姐妹不断的回头看看墙上的钟。
我坐在后面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不断地拧转头去看墙上面的钟。
是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学习当年在水门前那些以色列百姓。
我们要学习当年在水门前的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对上帝的话是那么的敬畏，那么的渴慕，那么的专注。
他们对上帝的话是几咁敬畏，几咁渴慕和专注。
所以才有后来的复兴。
才会有后面的复兴。
那在水门前除了以斯拉在台上念这个律法书以外，
在水门前除了有以斯拉去读律法书之外，
台下还有这个像这个耶稣亚、巴尼，还有士利比，还有一大批刚才阿华弟兄帮我们读的这些人哈，很长的名字。
在台下边咧，仲有耶稣亚、巴尼、士利比等等咧，好多嘅人。
也谢谢阿华帮我们读得非常清楚哈。
好多谢阿华咧，啱先帮我哋读得好清楚。
那这些可能是圣经老师，
可能呢一啲都系圣经嘅老师。
之前那一批还有一段名字，那有13个名字，可能是犹太人的一些领袖，他们站在台上的。
之前提到大概有13个名咧，呢一啲人系都会企喺台上。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不单是念经文，
我哋睇到佢哋唔单止系读经文，
更是向以色列的百姓来讲解经文的意思，
更加是向以色列的百姓讲解经文的意思，
很可能回答他们一些问题，
可能会回答他们一些问题，
帮助他们明白经文怎么样可以应用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帮助他们怎样将经文应用在每日的生活当中，
帮助他们怎么样在每一天来操练这个信仰，
帮助他们在每日操练他们的信仰。
那如果说之前以斯拉在台上念这个律法书话，有点像我们主日崇拜的读经跟讲道。
如果话以斯拉当年读律法书，有啲好似我哋而家讲台面上面嘅讲道。
那这里讲解律法书呢，更像我们这个主日的主日学，或者像这个团契的时间。
咁呢度讲解律法书咧，更加系好似我哋主日嘅 主日学或者是团契。
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只参加主日崇拜的，
如果当中有弟兄姊妹只是参加主日崇拜，
没有参加或者不想参加任何的这个主日学或者团契的，
不想参加任何的主日学或者是团契，
那在水门前以色列百姓学圣经的这个场景就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咁喺水门前，当年以色列百姓去学习圣经，对我哋就会系一个好大嘅提醒。
所以在这个新年里面，
喺新年嘅里边，
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我鼓励弟兄姊妹，
不单是礼拜天要来参加崇拜，
唔单止系礼拜日参加主日崇拜，
要来听上帝嘅话，
听上帝嘅话，
也给自己有时间腾出时间去参加这些主日学，参加这些团契，
亦都俾自己腾出时间去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
哪怕你参加，如果真是有不方便不能出门，你再参加礼拜三的这个在网上的这个读经的聚会也好。
就算你是不方便出门，即使是参加网上面礼拜三的读经都可以。
因为这些参加的这些小组聚会会帮助我们对圣经更了解。
因为参加这些小组的聚会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
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每天来操练我们的信仰，
帮助我们怎样在生活里面操练我们的信仰，
知道怎么样靠着主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知道怎样靠着主去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要只是想改变人生但是不想靠着主，这就很遗憾。
我们不要只是想改变人生但不想靠着主，是很遗憾的事。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当年正是因为他们明白了圣经的意思，
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只是因为当时明白圣经的意思，
上帝的话才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上帝
的诗歌唱的一样，
上帝的话才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才照亮他们的这个心，
才可以照亮他们的心，
也才有了后面这段记载，
也都才会有后面的这段记载。
我们看今天最后一部分经文，
今天我们再看今天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这个百姓在听了律法书，听了读圣经以后，他们有什么改变？
我们看到百姓听了律法书，听了圣经之后有什么改变呢？
或他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看见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都哭了。
看到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不是个别这个感情非常敏感的人哭了，是成千上万的人一同哭了。
不是个别一些感情丰富的人哭，是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一起哭。
之前我提到过，这个时候是犹太人的新年。
我这里讲到是犹太人的新年。
新年不是应该很欢喜很快乐吗？
新年不是应该欢喜快乐的吗？
那他们到底听到了律法书上什么话，一下变得这么悲痛，这么伤心呢？
他们到底听见律法书讲什么说话令到他们这么悲痛伤心呢？
到一个地步以至于需要像尼希米斯拉这样他们领袖来安慰他们，
去到一个地步需要尼希米以斯拉去安慰他们。
经文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细节，
经文没有告诉我知太多的细节，
但接着下一章我们第九章里面有以色列人的认罪祷告，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情况。
根据尼希米记第九章的以色列民认罪祷告，我们可以明白一些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被掳被抓到外国流亡海外七十年的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这些被掳到海外的以色列人七十年的时间里面，
包括在那七十年当中出生的以色列人，
包括在七十年当中出生的以色列人，
他们借着律法书，借着上帝的话，
他们藉着律法书，藉着上帝的话，
才知道或者才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祖辈怎么样不听上帝的教导，
先至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的祖辈是怎样去不听上帝的话，
怎么样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怎样去偏离上帝的心意，
怎么样得罪了上帝，
怎样得罪了上帝。
他们不单去拜金牛犊拜偶像，
他们不单止拜金牛犊拜偶像，
他们很多次去抵挡甚至杀掉上帝派的去劝告他们警戒他们的先知，
是多次去抵挡甚至是杀害上帝派去警戒他们的先知，
以至于他们最后被上帝交在这个强敌的手中，
以至于他们最后被上帝将他们交给在他们的强敌手里面，
过上这个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生活，
过着 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生活。
他们这时候才意识到，
他们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他们对这位这么爱他们、怜悯他们，而且很多次宽容他们的上帝是多么大的亏欠。
他们才对，他们对这么爱他们、怜悯他们、包容他们的上帝有多大的亏欠。
对他们向上帝祷告说，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
他们向上帝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他们肯定上帝是好的，是公义的。
他们肯定了上帝是好的，是公义的。
承认自己很坏，很多的过犯。
承认自己很坏，很多的过犯。
那上帝的话就像一面明镜。
上帝的话就好像一块镜。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
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
看见自己里面到底什么样子。
看到我们里面是怎样。
好像手电筒一束强光照在打出去。
就好像一个手电筒一道强光打入去。
然后我们看见一些阴暗的角落里面，原来这么多灰尘，原来这么脏。
我们看见一些阴暗的角落，原来是这么多灰尘，这么脏。
那以前我在讲道当中跟大家应该分享过。
以前在讲道里面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家里说话很随便。
我家讲说话很随便。
那不光常常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而且还是随便乱开玩笑哈。
不单只是经常讲一些没意义的说话，也都是经常的开玩笑。
经常搞得红川很生气。
经常是激怒红川。
那他甚至觉得很受伤。
他甚至呢是会觉得受伤。
哎呀，我有时候觉得很无辜。
我有时还觉得很无辜。
哎，我说这个我或者说觉得自己很有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开了一个玩笑而已嘛，你为什么这么认真呢？
我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我只是开玩笑，你为什么会这么认真呢？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主耶稣的一句话。
直至到有一天我读到主耶稣的一句话。
我才突然醒悟过来。
我才突然醒悟过来。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一起来读。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凡人所说的闲话，他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every careless word， 每一句你不专心随意说出的话。
凡人所讲的闲话，是英文翻译是 careless word， 就是你没心去讲的这些说话。
那就是我那些以为很无所谓的开这种玩笑话。
就是我以为一些很无所谓的一些开玩笑的说话。
就是这里讲的闲话，
就是这里所讲的闲话。
而且每个字到时候审判时候都要供出来，在上帝的面前。
而且是每一个字在将来审判的时候都要供出来。
Yeah， 我读到这句话我才知道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
读到这个说话才知道我讲了很多不应该讲的话。
得罪了红川，也得罪了上帝。
得罪了红川，也都得罪了上帝。
Yeah， 昨天晚上我还专门问红川，我这个事情改得怎么样。
我昨晚专登去问红川，我这个坏习惯改成点？
我觉得我是改了不少了。
我觉得我改了很多。
Yeah， 他说哦，还有很多需要改的。
Yeah， 他说还有很多要改。
Yeah， 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时来管住自己的嘴。
是求主怜悯，帮助我去管住自己的嘴。
以色列人七月的第一天，我们说不单是他们的新年。
以色列人七月的第一日，不单止是他们的新年。
经文这面叫做还是圣日，一个神圣的日子。
经文说这个是一个圣日，是神圣的日子。
是安息日。
是安息日。
那这一天他们应该是休息的，应该是亲近上帝的一天。
他们应该休息去亲近上帝的一日。
应该是非常喜乐的一天。
应该是很喜乐的一日。
所以以斯拉就鼓励这些在痛哭的百姓，你们不要哭了。你们应该喜乐。
所以以斯拉鼓励这些痛哭的百姓，你们不要再哭，应该要喜乐。
经文这里面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原因哈，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留意。
经文提到的原因就是我们值得去留意的。
为什么可以不用哭泣？为什么不用再忧愁？
为什么不需要再哭泣，不再需要忧愁呢？
是因为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是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这些人听了还真的得了安慰。
这些人听了真的得到了安慰。
圣经后面说这些人大大的喜乐。
经文后面说这些人大大喜乐。
但不是因为他们吃喝很多好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很多好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那我其实也想到底他们 当时听到什么样教训的话。
我都好想知道当时他们究竟听到什么教训他们的话。
圣经也没有清楚地说。
圣经没有清楚地说。
让我们再看下一章的祷告。
我们再看下一章的祷告。
我们大概还是可以了解一些。
大概都可以了解到一些。
我们一起读好，他们在祷告中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祷告。
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我们继续读。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并不丢弃他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话不光是让这些以色列人看到上帝是大有能力创造天地的主。
可以看到这段说话不单止 是他们知道他们看到上帝是大有能力创造天地的主。
他还是爱他们怜悯他们不离不弃的主。
他也都是爱他们怜悯他们不离不弃的主。
所以他们就因此得了安慰。
所以他们因此得到了安慰。
因此可以大大的喜乐。
因此可以大大喜乐。
感谢主，他的话实在带着能力给人可以给人有安慰。
感谢主，他的说话是带着能力，是被人安慰的说话。
记得在神学院读这个讲道，学习讲道的上这个讲道课的时候，
我记得在神学院读学习怎样讲道的课题的时候，
那每个同学都要轮流上台去讲道。
每一个同学都要轮流上台去讲道，
然后要听在台下老师还有同学们的给的不同的意见，
然后要听台下面老师同学去给他不同的意见。
当年那个是压力很大的一门课，
当时是一门压力很大的课。
有一个同学在台下，那天要他下一个就轮到他上去讲道。
有位同学他在台下，下一位就是轮到他上台讲道。
他坐在台下紧张的坐立不安，
他在台下面坐立不安。
那我旁边一位同学就看见他。
身边有位同学看到
他。他就安慰他说不要担心。
就安慰他说你不要担心。
他就说你记得摩西当年是笨口拙舌的。
你记得摩西当年是笨口拙舌。
他不敢去见法老。
他不够胆去见法老。
上帝怎么对摩西讲的？
上帝怎样跟摩西讲呢？
上帝讲了一句话，谁造人的口呢？
上帝讲句说话是谁造人的口呢？
所以他说谁造了你的口呢？
他说边个造你的口呢？
我的同学一听会心的一笑。
我这个同学一听会心一笑。
他就知道他所讲的话他交给上帝就好了，不用担心。
他就知道他所要讲的说话交给上帝就可以不用担心。
他就马上得了安慰。
他就立刻得到了安慰。
这个同学今天的名字，他名字我都还记得，他叫亚当，因为 Adam 很容易记。
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就叫亚当，
他成为我们班上讲道讲的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
他成为了我们班上面讲到最好的几位同学之一。
那在以往的讲道当中我也好几次提到，
在以往几次的讲道里面我都提到，
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安慰人，
只有上帝的说话才可以真正的安慰人。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
我们，平常能够多读多记多体会上帝的话，
平常可以多读多睇多睇会上帝嘅话，
到有需要的时候，上帝的话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当有需要嘅时候，呢啲说话先会成为我哋
成为我们的安慰，
成为我哋嘅安慰。
我们也才可能用上帝的话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
我哋先至可以用上帝嘅说话去安慰嗰啲需要我哋安慰嘅人。
李牧师在上周的讲道当中，他提到夫妻有些夫妻有矛盾哈。
李牧师喺上个礼拜讲到。当中提到夫妻有矛盾，
通常都是希望对方改变自己不变，
通常都是想对方改变自己不变，
甚至努力需要改变对方来适应自己，
甚至是努力去改变对方来适应自己。
我前段时间也想到一些跟改变有关的一些事情，
前一段时间都听到一些跟改变有关的事。
有一些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想做一些改变的事情，他们不满现状，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梦想。
有些弟兄姐妹很想改变现状，他们很多梦想，很想是改变自己。
但问题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是想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
问题是很多时候他们很想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
不是说靠着主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改变。
而不是靠着主去一起去做一些改变。
所以记得那段时间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就有一句话一下进到我的脑子里面。
记得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有一句说话出现在我脑里面。
这句话当时是一个英语，它是说的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be changed by the word of God first. 就是你如果要改变世界，我们先要被上帝的话来改变。
如果你想改变世界，我们自己先要被上帝的说话来改变。
每个人我相信这个要改变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想改变的世界是不一样。
有的人想要改变一个国家，要一个国家变得更强大。
有些人想改变一个国家，令到它更强大。
有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些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或者有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另一半。
或者有些人想改变自己的另一半。
不管我们希望去改变什么。
不管我们希望改变什么。
我们首先要先被上帝的话来改变。
我们首先要被上帝的说话来改变。
因为上帝的话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能力。
因为上帝的话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和能力。
也引导我们给我们有方向。
也都引导我们给我们有方向。
我们被上帝的话改变。
我们被上帝的话所改变。
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带来改变。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带来改变。
从今年开始。
由今年开始。
我们在全教会拓展做主门徒的施工。
我们在全教会拓展做主门徒的施工。
鼓励每个基督徒呢都来做主的门徒。
鼓励每一个基督徒都来作主门徒。
而且要带领周围的人更多来信靠主，跟随主，做主的门徒。
而且要带领身边的人更多是信靠主，跟随主，作主的门徒。
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天天跟主同吃同住。
我们今天没有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门徒一样是日日同主，是同吃同住。
但我们有全备的圣经。
但我们有全备的圣经。
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上帝的话。
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上帝的话。
门徒约翰说过一句名言哈，就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
门徒约翰讲过一句名言，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
道就是话语的意思。
道就是话语的意思。
当然道在这个地方我们基督徒知道是指的主耶稣，同时也是指的上帝的话。
道这里也都大家知道是主耶稣的说话。
所以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来朝见我们的主。
其实我们都是来朝见我们的主。
我们是来见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是来见爱我们的主。
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通过每天的读经。
就是要透过每日的读经。
并且通过每天遵行上圣经上的教导。
通过每一日遵行圣经的教导，
来亲近主，跟随主，
去亲近主，跟随主。
在这个华人的农历新年来临之际，
在这个华人的农历新年来临之际，
求主激励我们每一位，
求主激励我们每一位，
能够像当年在水门前的以色列人一样，
能够好像当年在水门前的以色列人一样，
像他们那样去渴慕上帝的话。
好像他们这样去渴慕主的说话，
认真读上帝的话，
去认真读上帝的话。
主的话就是主耶稣自己，
主的话就是主耶稣自己。
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活水。
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活水。
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们，
只有他才可以改变我们，
能够更新我们，
可以更新我们，
能够喂养我们，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
可以喂养我们，可以给我们真正的满足。
所以做主门徒，
所以做主门徒，
如果你没有开始，那从今天就要开始。
如果你没开始的话，由今天开始。
但也不单单是从今天开始，就是更是要在从这个上帝的话，从圣经开始。
不是单单从今天开始，更加要从上帝的话，从圣经开始。
我们才可以成为主的好门徒。
我们才可以成为主的好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主，你今天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
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你的子民以色列人是怎样渴慕你的话。
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是怎样去渴慕你的话。
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在新的一年里面，
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成为渴慕你话语的人。
求主你帮助我们都成为渴慕你话语的人。
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用你的话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